下面的时间交给刘明辉牧师，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侍奉神。
弟兄姊妹平安，你们还好吧？每次到了主日下雨，牧师都会比较担心。我们就发现呢，人跟上帝的关系呢，好像一张纸一样，下场雨就会出现人减少。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侍奉神呢？到底侍奉神是什么意思呢？尤其我们刚刚读到的马拉基书里面讲到说，到那日子呢，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当你读到这样的圣经的时候，我想你的头脑里面一定会想到说，哦，我一定要好好侍奉神，不然哪一天呢，我一定会吃大亏哈。啊，是因为神要把侍奉神的不侍奉神的把它分别出来啊，那这是一个大事，这是我们现在想的东西。但圣经讲侍奉的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是指这个样的？我们来看一处经节，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的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六章二十四节，你找到没有？找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念。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这地方讲的说，那个侍奉的本身不是在教会里面你做哪一个事工的侍奉，对不对？这讲侍奉的意思是讲到你的生活以什么做中心的意思。弟兄姊妹，我有没有把这个讲清楚？侍奉不是你在教会你做哪个岗位来侍奉，侍奉在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是侍奉是你的生活的重心是什么。假如你是侍奉金钱的，你做的决定都用金钱做中心决定，对不对？假如你是侍奉神的，你侍奉的决定呢，你是用神来做决定。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买房子，你买房子的时候，你到底要买怎样的房子，你有很多的选择。那我就有一次看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看房子的时候，他们在看，那我说你到底买房子你要买怎样的呢？他说第一个，客厅一定要大。我问他说，那你们家几个人？我们就两个，我太太两个，刚刚做事高收入买得起，他们就买了房子。我那你说两个人客厅大做什么？查经啊，你听懂没有？他说他买房子的目的，他头脑里面想到我将来房子怎么被用呢，是怎么样。他说我就要个大客厅，我就是要查经。他牧师，我在你们家查经查了三年哈，现在我有钱买房子，我要怎么样，以后到我们家我也要查经，所以我要买一个用很大客厅 的房子。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的一切的决定用什么做出发点？他用上帝做出发点。哎，我说这个叫做侍奉神，这叫侍奉神。但是这个观念跟我们好像有点出入。我们一般认为侍奉神大部分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神，我们侍奉神，哦，那是我们常讲说，哦，他那个人侍奉得很好哦，他又能唱，那么又能跳哈，查经也好，什么都好，就我们常会有这样看法。但是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侍奉跟祭祀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致的，你们相信吗？侍奉跟祭祀是一致的啊。最简单的经节就是你们刚讲活祭的那段经，马太福音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后等一下我会用到旧约，那我们先来把新约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第一节 我们在看这段圣经，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嘛。第一节讲什么呢？所以弟兄们，我们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假如你把这个英文圣经 拿出来读，你就发现这里面的翻译有些东西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只要比如说我今天抓的是 ESV， ESV 第十二章，在罗马书的十二章里面，他所讲的是，然后他有个旁注，他说十二章的第一节说 ：“I appeal to you, therefore, brothers, by the mercies of God, to present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acceptable to God,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他讲是什么 ？Spiritual worship。但是小字，那个后面一个小字，就是解释另外一个 ，or your rational service， 有没有？啊，你们大概没有看到圣经，他是一边讲是说这是你们 rational service 合理的侍奉，一边讲说是你们属灵的怎么样敬拜。在新约，那我们看见在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说这两个字同时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观念呢，我们讲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是敬拜神，但是敬拜神就是侍奉神。我们看几处圣经，我们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我们来看神怎么吩咐摩西，我们看一下第三章好了，第三章，第十八节，上帝给摩西讲说你怎么跟法老怎么说呢？三章十八节，他说，圣经说，他们必听见你的话，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什么样神。这讲是什么样 worship 祭祀。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八节，五章八节，他们素常作状的数目，你们仍要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怎么样我们的神，祭祀我们的神。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八章，出埃及记第八章，这里面有太多的，我就整个找几个经节来说就好了。第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百姓去，好怎么样侍奉我。刚刚讲什么？祭祀我，现在说什么？侍奉我。那到底是要祭祀我还是要侍奉我？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第十章，我们找到了这侍奉跟祭祀的一个连接点。第十章，我们看一下这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法老就召摩西来，对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祭牲畜也要一同带去，连一体也不留，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怎么样侍奉耶和华。”有没有看清楚？没有。所以敬拜神跟侍奉神是怎么样？是一体，是两面，其实是一致的，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你侍奉神，假如我们没有敬拜的心，那个侍奉就不叫做侍奉。但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去侍奉他，也不是真正的敬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新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样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怎么样理所当然的，也就是属灵的侍奉。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怎么用，你一生怎么活，就是侍奉的本质。假如你一生的做的决定，你都是因为你的孩子做决定，要住哪里，要搬哪里，要在哪里，哈， 都是孩子，你是侍奉谁？你们不敢讲，帮你讲，侍奉孩子。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教会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都在服侍主。你也看见大家服侍主，可是等到见主面的时候，神会说你没有侍奉我，因为神说我要把侍奉的跟不侍奉的分开来。那到底怎么分呢？是不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一辈子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侍奉神一小段时间吧，对不对？比如说打个饭啊，这个收个奉献啊，有没有？你多多少少都有，那总会把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分开来呢。他的圣经的意思说，事实上你的生活的中心是以神做中心还是不是，是决定是不是侍奉神还是不侍奉神。比如说我是个牧师，对不对？假如我做牧师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这个很严重了哈，就是 career， 就是做一个，就是做一个生活，讨生活的用处啊。你在公司上班，我在教会上班，但是他不是我生活的重心点，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侍奉神？不是。所以你们有时候劝人家说，哎呀，你出来侍奉神啊，去读神学院。我说等一下，你要先把搞清楚，侍奉神不是一个人放弃的工作，然后到神学院去读，然后到教会里面做牧师，叫做侍奉神。其实不是观念，而是说你生活的重心点，你做不给决定，你怎么想养，怎样教养你的儿女，你的观念，你的基准点在哪里，那是决定你是有没有侍奉神。所以那时候神用这个把我们整个的分开来。有时候你可能有侍奉神 的外表，但是你可能在审判的时候，神说你没有侍奉我。你说有这种事情吗？我们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旧约，我喜欢用旧约来讲新约。以西结书第四十四章，因为这个很长，我用从第十节来看到十六节就好了。Okay. 第十节，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然而他们必在我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必站在民前侍候他们，因为这些利未人曾在偶像前侍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祀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必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的工。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度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吩咐的。你发现这批人在表面上有没有侍奉？利未人是有侍奉的。他说他们在偶像面前侍候这名、侍奉这名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他们好像也有侍奉，但是神说他们有侍奉，好像外面有很多的动作，可是他说他们有侍奉。为什么呢？所以侍奉的本身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什么样的关系，是最基础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假如你这个侍奉只在事工的里面，没有在跟神生命之间的相交的里面，那么你这个侍奉在审判的时候，神会称我们是怎么样没有侍奉的人。甚至圣经说，神说那一天我要把善人跟恶人分开来，有没有？那你说这个恶人是怎么人？是不是一天到晚杀人放火的？那倒也不 不见得，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有人 跟神跟主耶稣讲什么，他说我不岂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吗？有没有？主耶稣是说什么？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怎么可能会医病赶鬼传道？这个是不是我们认为的侍奉？啊，我们都认为侍奉，你说我在这里讲道不是侍奉吗？但是神却讲的最根本一个问题，那个真正的侍奉是听我的话又去遵行的，有没有？他没有讲到医病赶鬼传道哦。你们把这想一想。所以侍奉神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是一个人敬畏神，你们同意吧？那这个又更抽象了。那什么叫敬畏神？我问你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我问了很多的很老的基督徒，他都讲不出来。敬畏神就是凡事就是对神很尊敬啊，就讲的。那我们的敬畏的心到底在哪里？就像很多的，你看年轻人很多人，他们敬拜，他们不是来敬拜神哦，他们可以站起来唱歌，然后底下手机在玩 game 的，有没有？你们不知道，我因为我有时候我就跑到楼上去看他们。OK， 因为我们教会是比这个还高哦，36尺，然后二楼，我在后面那个所谓的 quiet room 或是那个 interpretation room， 我从上面往下看，哇，很漂亮啊。你知道唱歌的时候，英文堂唱歌喜欢把灯打暗，对不对？比较有气氛哈。然后那个亮哦，好像那个 concert 呢，咔咔咔咔。你说这些孩子站在那里，他们有没有侍奉神？他们没有侍奉神，他们最得罪神的地方是什么？因为他们不敬畏神。哎，你说哦，这个是很麻烦的。他们这孩子怎么这样做？应该好好敬畏唱诗歌。其实我想把敬畏神这个观念跟你们讲，因为比较难说敬畏神。有时候我喜欢讲一个东西，是你听的人抓得住的一个东西。我不需要那你听完以后两脚伏地哈，走出去觉得我讲的很属灵，但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个故事，有个事情是这样子：有个小孩子，妈妈回国，那么就爸爸在家里面带他。那爸爸当然礼拜六的时候就给孩子讲了，他说你这个因为是礼拜六哈，你想吃什么？你知道孩子给他讲说什么 ？Daddy， 那孩子刚起来嘛，穿个睡衣，看着爸爸说。I want French fry、huh? 那爸爸妈妈就说乱讲的了哈，那爸爸是不会的。 OK， if John wants a French fry then he will have French fry。 穿衣服，这孩子就去听了 Really?、哦、好高兴的蹦啊，去了穿衣服了哈。那爸爸也把福音穿个球鞋，两个很 casual 的就开车去 McDonald 买东西。那么进去买的时候就讲什么 Super size 哈，French fry， 那小孩子才五岁，他给他 super size French fry， 这小孩子什么都不拿，他就等他 French 一来呢，就抓着 French fry， 然后爸爸就拿两个 drink， 就从这个 counter 就走到位上去，啊，爸爸坐下，孩子已经开始吃了，好高兴啊，开始吃了，爸爸就伸手去拿这个 French fry， 孩子马上把手围起来 ，No， it's mine， all mine。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爸爸被他吓一跳，把手又伸回来了，就看着这孩子，真是不可思议，怎么养成这样子啊？才五岁，爸爸突然有几个想法，后来父亲讲出来，他说他晓不晓得这东西都是我给他的？假如没有我给他这些东西，他一条也不会有。今天我给他，他认为他是卖，为什么他是卖呢？因为他从 counter 拿到他的桌上，叫做卖。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因为这东西是我亲手怎么样从这桌上拿到桌上，好像你钱都是你赚的一样，所以你是觉得这是我的。爸爸讲说难道不晓得这是我的东西吗？第二个，他两只小手挡围都围不住，我把它拨开全部拿走，他有办法吗？你觉得他爸爸有没有可能一生气 mine I tell you what that's mine 啪拿走了一条也没有，你哭大声一点就是了，这有没有办法？父亲可以这样做。第三个，他父亲在想，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给他拿，他又拿一点给我，好像对父亲很孝顺的样子，好像十分之一奉献一样啊？ 我们 deacon give more and more， 难道他不知道我回家的时候还在买一大包给他，而且每天都买给他吗？第四个，他想到一件事情，我真的需要他这个东西吗？你们明白这个故事吧？这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敬畏神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不懂得什么叫侍奉的原因在这里。我们不晓得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上帝而来的，我们不晓得我们既然有聪明智慧，可以读个博士，可以读个研究生，这个东西是谁给你的？你以为你的成功就是你拼来的？我告诉你，上帝要整你很简单，就让你拼吧，拼到考今天要考博士， 要考那个大考的前一天，让你肾结石。You got it？ 那就结束了。那什么时候好呢？全部考完以后再跟你好。你时间也过了，你多努力。你说我今年不行，好，我明年再来，明年胆结石 ，OK？ 你考五年你也不会考上。你们不晓得，其实我们所有的福气，我们所有的今天，我们跟他站着，我们可以服侍主。其实你去仔细思想，我们的东西很有限，我们不懂得上帝的伟大是什么。尤其我前讲礼拜在教会，因为我暑假在教会都差不多都是布道，啊，都是布道，因为来来往往人很多，我都布道。或有一次有一讲了有些人很受感动，我跟他讲说，其实啊，你说你不信上帝，你觉得你要骂上帝，你说上帝真的存在啊？那我骂完，那你用雷打死我好了。我就给他们讲，上帝用雷打死你，我就说也不用这么复杂。你骂上帝以前，总要吸口气吧？你们同意吧？有谁不吸气可以讲话的？那个气是不是你的？假如那个空气不是你的，你先不要呼吸哈。你都不要依靠上帝，你开始骂上帝吧，看你怎么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吃饱喝足了，骂上帝骂完口渴还喝人家的水，难道真是你的水吗？你觉得下雨就是你的东西吗？空气是你的？其实不是，我们太不懂得侍奉神，因为我们觉得侍奉神里面，很多人在侍奉神跟神是跟神交换的。因为你看，所以我们看很多人，哎，你不晓得那个牧师侍奉神真是勤快，你看他神都赐福他的孩子，有没有这种讲法？啊，那么这种逻辑推到最后，就说，假如他的家孩子生病，就表示他侍奉有问题了。这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可是我们在世俗的这种功利主义里面，我们会整理出一套的不是圣经的神学出来，而且觉得蛮对的。所以很多的人，他要侍奉神，就是背后是怎么样？就是得好处。所以这个侍奉是不是真侍奉？我告诉你，不是侍奉。我们不了解那位上帝是所有我们福气、所有一切的赐福的神。我们谦谦卑卑来到上帝面前，能够侍奉神，我们里面充满感恩，因为这一切都是他。所以为什么大卫比我们得神的心？大卫，你看他在历代志在奉献的时候，他说，把你给我们的所得的拿出一点怎么样，我们奉献给你。你们晓不晓得他在祷告的时候这么祷告的，把你这些都是你给我们的，我们把我们你给我们的怎么样又拿出来怎么样奉献给你。他知道那个源头从哪里来。所以一个人要能够侍奉神，他的第一个必须知道他要敬畏神。敬畏神的第一件事情，他必须明白，其实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妻子、房子、车子、儿子、金子，不管你什么子，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的赐予一个恩典。第二个，你也必须同时要明白，上帝也是降祸的神，他要把你的东西拿掉，瞬间他有权柄拿掉。不要讲你是个罪人啊，你是个义人，像约伯，神说怎么样拿掉的时候，他也是正说话的时候，假如你读约伯记会读的时候，读到他的味道出来，正说话的时候就很仆人的报告，正说话就有仆人报告，然后他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他所有的 possession， 他所有周边的所有东西呢，他全都没有了，瞬间就没有了。神其实是很可畏的，他是一个怎么样，可以把你所有的一切，所以约伯讲了这么一句话，他都赐予是耶和华怎么样，收去的也是耶和华。 我没有什么话可讲。他为什么属灵？他为什么是义人？他懂得这个道理，我们不懂啊。我们神给我们一点点东西，就以为这是我的，紧紧守着，守着，守着。所以你看这个小手呢，我在 baby room 里面，我好几次，我有三个孩子，每次去 baby room 看这些孩子，我就拎出一个头绪出来，这个小手是很多的东西都没有办法进行。你看一个小孩子去教会，去到 baby room， 因为服侍人都比较祷告教会嘛，对不对？进去的时候，孩子就往 baby room 一放。这孩子今天最好，我来了以后呢，没有人跟我抢玩具。以前的经验 ，baby room 里面玩具就是战场，那小孩子也有战场的，他就抓抓老半天，他最喜欢全部抓在这里哈，然后就玩玩的开心呢。后来一个小朋友进来了，一看是他敌人，他平常跟他抢东西了，人家还没有讲话呢，妈妈还在，两个妈妈还在讲话，还没有进来的，他就开始抱着这种卖卖卖 ，oh my， 有没有？以后。再过了十几二十分钟，你注意看，他自己没有玩，他紧张到保守他的玩具，他没有心情玩，别人玩不到。That's all happens。那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神事上可以瞬间拿走。假如我们不懂得侍奉他，有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一次，我们懂得悔改，那算是恩典。但是很多时候神太过怜悯，今天我们今天姊妹所说的。直到施恩直到千代哈，所以他就放着我们，好像所以我们就没有学。可是神对那些他特别关爱的人哦，神就常常整他们。所以我说基督徒有时候也很有意思，真的神爱的基督徒有时候是非常倒霉的，神使用的基督徒有时候也非常倒霉的。倒霉是什么意思呢？我讲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有好多例子，我不知道讲过哪几个，但我记得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拿了十几二十张 parking tickets 十几二十张，我就要去缴的。那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居留权嘛，还在当学生，所以就必须那个暑假要回去，我就到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那里去拿一封信，然后入关才能进来啊，你不能出去就出去，就进来就拿那么容易，你要拿一个 foreign student advisor 的一封信，说这个学生是我们学校学生，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啊 F1 签证哦就可以再进来。那我就要去拿了，当然我今天一定要缴了，因为你知道学期结束你不缴呢，下学期注册有困难嘛，我就要去缴了。那么我想说要去缴以前先去拿一个这一封信先拿到嘛，然后顺路去缴。结果我在绕了老久呢，我就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你知道学校很讨厌，学校是常常你缴 parking， 有 parking decal， 但是没有 parking 地方，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这怎么样，我们那里经常有啊，你缴了就没有，一年一学期也好几十块钱啊，可是他就是没有给你。我后来实在很气哈，绕了很久，实在是我在想说，我真的这么倒霉吗？而且进去出来一分钟，对不对？因为我已经打电话，他说：“哦 ，Mr. 你来拿就好了，一分钟我就可以拿走。”难道我就不相信他还没有写完我就开走了？他就怎么样哈？我就先看完，我就停在那里，就让他冒泡，啵啵啵啵啵啵哈，还打一个 emergency light，OK，这个是最安全的嘛。那我就赶快跑进去啊！正我在拉门哈，正在拉门，那门要拉还推还没搞清楚来，我听到那里面就有个铃声响。响了，那个老太太，拜登老太太呢，就接着电话，哎呀呀，就讲起话来。我进去了，我就看到一封信在他桌子的上面，我只要伸手就拿得到的，但是我不能拿，对不对？我就给他讲说啊，我就是什么，他这个比个手叫 one minute， 这 one minute 不是 one minute， 好几个 one minute。他就讲呀呀呀 ，wait a minute， 然后挂断，还去找东西再回来，也是弄老半天呢。我在那急哈，我时间到了，他终于挂断。OK，got it，thank you，bye， 咣 ，what you want？ 我就讲说，我就是什么人，跟你打过电话的。他说，哦 ，Mr. Liu，here you go， 给我。我拿着往外面一冲呢，刚好人家写好单子放在里面，差0.1秒。人家写好了放上去，当我去开车走的时候，我心里面完全顺服，我说上帝，这个 ticket 是你来的， 因为我的个性不喜欢守规矩，因为我缴了钱，我觉得你应该给我位置，你不给我位置，你对我不仁，我就不能怪我对你不义。而且我要上课，我有太多理由，我可以随便停。而且我实在也早了，但是上帝说不是。上帝说，顺服的定义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要你学顺服，你再走十个 block， 你要回来，你也要去遵行，因为我要用你。我就在这样里面学习怎么样？学习明白，原来上帝不是只有赐福的神，上帝是什么样？降祸的神。我的奖学金是上帝给的，是的，没有错。所以那一次我缴了22块钱还是24块钱的，你说怎么这么少？不少啊，1970几年呐、啊，我住宿舍才45块钱呐、啊，明白我意思吗 ？$45。我奖学金才275啊，他把我吃掉怎么样？那个会痛啊。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你要明白，一个敬畏神人，不但是知道神是施恩的神，神也是降罚的神。当他手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他会炼尽你的杂宰，你才懂得敬畏他。第三个，我们也必须要明白是什么呢？上帝是赏赐的神。当我们顺服神了以后，上帝是厚厚把许多事情我们不配得的厚厚地加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我们必须要去经历它。学十分之一奉献是困难的，尤其当学生的时候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就慢慢的学到现在，我不是只有十分之一的了，虽然我是个牧师，我不是只有十分之一的。所以我在奉献当中，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只是帮上帝掌管金钱，我们不是拥有上帝的钱。假如你要从另外想法，十分之一奉献，你拿90%也不错，你要从这个方面来讲。但是我的看法比较不是，我是觉得其实我们在新约的观念当中，神是个赏赐的神，我们是个流通的管子，你以为把东西给出去了，你会发现你源源不断的有东西进来。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以利亚跟寡妇，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吗？以利亚跟寡妇，以利亚这个大男人，那时候整个国家有了饥荒，神最后给了一个吩咐，本来是在基利西旁，后来给了吩咐说你去靠一个外邦的寡妇过活。他去以后，人家正在只剩一把面粉，只剩一点点油，要捡几根柴做个饼给他儿子跟他吃，然后死就死吧。这个大男人到底说什么呢？你先做个饼给我吃，然后再做饼给你的怎么样？你的儿子跟你吃。哎，这个寡妇倒是顺服了，结果就发现一个奇迹。那个奇迹是什么？这个缸里面的面粉没有少，油也没有少。他没有说一给了以后就连摇带上尖下流，没有这样说。圣经说没有少，一直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才用光呢？一直到旱，整个干旱过了以后油才用光。那个叫做供应的神。可是我们的观念经常不是，我们认为上帝要给我丰盛，就是说你看我每次给上帝100块，后来我就收到10000块，哇，那这个东西就是好像投资哈，100跟10000，你看这差起来多少倍，百倍收入，那拼命给你，给我10000块，我再给你10000块哈，就变成100万啊，再给100万呢，那你就往上数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的观念，但圣经的观念就不是这样。神是赏赐的神，神只有给你一件事情是诚诚实实给你的，说你必不至缺乏。日用饮食我必定会赐给你，你先求我的国我的义，这一切都一定会加给你。他讲了，所以基督徒经常在过一个什么样经历上帝没有缺乏生活，在没有缺乏当中，我们感受了上帝的丰富。上帝是我们是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我们才有办法敬畏神。第四个，我们必须明白，上帝其实并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圣经就讲的是万般有何都是神的，千千的羊都是神的，他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我们能够有一点东西拿来侍奉神，有一点时间可以侍奉神，这本身就是一个荣耀。你们大概不太懂这个道理， 我讲了一下你就会懂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呢，要是我们有个心仪的女孩，我们找机会服侍她，有没有？你是这那女孩子啊，听说国内现在是说你爱个女孩，就是叫早点去帮她占个图书馆占个位置的哈。现在听说这样，以前不是，以前是每次要选课完以后，大家就去借那个教科书，有没有？就借很多书。那你看到女孩子抱得好重哦，有没有？啊，你赶快跑上去，某某某某，他你可能认识他名字，跟你同班同学，哎，我帮你抱啊。他看看，好吧哈，谢谢啦哈。哦，你把他抱过来，其实对你也很重，对不对？不过你那个骄傲的样子，有没有？能够服侍他是个荣耀，而且故意找到别人跟他挤眉弄眼的哈，那个样子哈，好像说，哎，你看他怎么样，跟我交朋友，你们懂这个 honor 的关系？何况上帝呢？假如我们懂得这种道理，我们才懂得敬畏神，我们懂得敬畏神，才懂得侍奉神，我们才懂得用生命来服侍他，以他的决定做决定的时候，是一生蒙福的开始。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这个侍奉的本意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讲说，那么侍奉的时机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处重要的经节，好不好？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哦，我要快一点，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十四节这样说，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怎么样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你觉得一个基督徒我们蒙拯救，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我相信你的答案就是说，目的就是使我不用下地狱。但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什么样？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那意思就是侍奉的这件事情不是今生的事，是什么事？是什么事？是永远的事。那你说这圣经除了这一节还有没有？我们再看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启示录，我们再看一下第七章。启示录，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七章，我们看十四节开始啊，十四节、十五节、十七节，好，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荫蔽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所以我就问你，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被上帝救赎，耶稣却宝血洗净我们罪，他为的是目的是做什么啊？是服侍神，而且服侍到什么时候？到永永远远。也就是说，神就把我们的目的不是我们单纯的在自我中心的思考当中说就把我们脱离地狱的火，倒也不是只有如此，那只是个叫做 byproduct，不是最主要的，这是次要的。神救你离开地狱的火，目的是做什么？让我们可以一在永恒当中以神做我们中心点，做我们荣耀的中心，我们一起我们来服侍他。所以他圣经才会讲说，这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自己衣裳洗白洁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 面前昼夜在殿中怎么样侍奉他。所以侍奉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我们跟神的唯一的关系。我们 敬拜他，敬拜就是怎么样，就是侍奉，敬拜就是侍奉，你侍奉就敬拜，这意思就是说你每天的生活的里面，上帝从来不会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消失过，从来没有，你在做每个决定当中，你都知道你在怎么样，在侍奉我们的神。这观念我们要深深的植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将来在上帝面前，上帝把侍奉的不侍奉的分开来，他的最基本的一个东西是看我们生命的中心点他是谁，而且这个侍奉的长度是指到怎么样永恒的，因为神是永生神，你是有永生生命的人。所以约翰一书讲说，我将这话写给你们，要使你们知道你们有什么，你们有永生，你们这个永生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来的，而且永生的目的是为了侍奉永生神。但你也不要把讲侍奉讲到就是说很痛苦那个样子，好像哦，侍奉神好像是每天贬手低足，一早上就要出去种草种花，晚上累老半天，圣经不是讲一件事情吗？ 那主人就告诉你说，先做饭给我吃，再做饭给你自己吃，哈，啊，有没有知道这个神，哦，吓坏了。其实不是，侍奉的本身我们明白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圣经又同时告诉我们说，做宝座的羔羊必牧养他们，有没有？我们一边侍奉神，一边接受牧养，真的好，是神把我们领到生命泉源，这是一个生命，永生生命的一个形态。那我们以神为中心，就叫做侍奉。好，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一章九节。一章九节，他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怎么样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他讲说：“我们离弃偶像，然后我们归向神，为的是做什么？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这讲到一个服侍的品质。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怎么样又活的，跟偶像不一样。偶像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有眼不能看，有嘴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脚不能走，不能走，他是一个假的，人手所雕的一个形象，他不活，他是死的。但是服侍神的事工的里面，注意两个事情，一个是什么样，你的服侍工作里面一定要两个本质，一个叫做真，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活。我为什么觉得这个很重要呢？因为今天多少在教会里面，我们放眼看过去，包括我的教会，你看组织崇拜华语堂，我上面一看底下300多个人啊。那么我们在那里讲到的时候，我有时候就给他们讲了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不是活的。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服事不是活的呢？只要你一个服事，包括你一个祷告会，假如你的服事是活的话，就会像以西结书47章所说的，那个活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所到之处，死的变什么样？变活了，少的会变多了，苦的变甜了。你们知道这个圣经节吗？以西结书47章讲圣殿的水活。所以你的服事，你知道你的服事到底是不是属神的服事，是不是又真又活，就很简单。被你碰到的事工呢，是大家更忙碌可是更不快乐呢，还是苦的变甜了呢？还是你一召去祷告会的时候，你一祷告，大家祷告会一结束的心情非常沉重，没有安息，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把教会负担带回家，哈，啊，教会这么多问题怎么办，主啊，哈，那个样子，哈，你们明白，你们大概明白我的意思吧？哎，我们教会有一些很姊妹很爱主啊，可是呢，到他们那里一祷告，每个都属灵起来了，走路都慢慢的，哈，很沉重哦，那不得了啊，真是。不知道怎么办，现在的话都没有正能量了， 没有正能量。就是说 你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你一服侍起来的时候，人家跟你搭配不是不爱主的，就爱主哈。啊，那些死不了的死得了，保罗的说法是说成了死的香气，有没有？要成了活的香气。 那活不了可以活，但死不了可以死哈。你们说这个活不了死不了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哈？啊，有些人就死气沉沉，刚才跟他一旦你跟你带着一起服侍，说哇，他那个能量就出来了，他非常活的。那有些人那个罪恶对付不了的，死不了的哈，他愿意放下一切，他愿意他死得了，这叫做香气，服侍主的。那我们靠着基督可以夸胜，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又真又活的服侍。我希望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但是圣经有一个很有意思，但是我们的服侍这样子多么不简单，好像也不太容易嘛，对不对？像我服侍主这么多年，做牧师已经做了20几年了，啊，包括前面的服侍哈，当查经班校园团契主席，连续当了10年的样子，我这么几十年在服侍主的里面，那我们看到这个话，我们说真的，我的服侍都又真又活吗？我们心里就有点忧伤了。对不对？当我们以前曾经很属灵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很属灵，弟兄姊妹就很受苦，对不对？你们大家没有这些经验，我认罪，我是这样子，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圣经很熟了，可以说我们查经班里面最熟的一个，所以每个礼拜六呢，我都教早上9点教到下午3点教圣经，一卷一卷教，哦，他们很喜欢。可是呢，我后来慢慢发现有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没有进到那个小教堂的里面，在大就是研究所里面还没进，笑声很大声的，大家讲话很快乐，这样我一门一打开呢，全部安静下来，冬天马上到，哦，大家就哦，哎，刘弟兄你好，哇，很谦卑哦，刚刚那个快乐突然之间都没有了。后来我就慢慢的反省回来，但是后来我就离开那地方，就因为我毕业了嘛，我就走了，我就开始明白，哦，为什么？因为我常常用很强烈的严格的手段来批评我的弟兄，我就是有那个忍耐， 你给我一个事情，我就用你给我个马嘴的事情，我给牛头的金节给你，总是用得上的。那么这些里面他们就很快乐，可是碰到我来之后他们就很尊敬，然后就很紧张，这个样子我就发现这不对了。假如耶稣来了大家这么紧张，那就完了，对不对？耶稣一来小孩子全都扑上去了，门徒看得不行啊，哎，不要吵他，不要吵他，这才是对的。我就发现那里面生命是不对的。那可是我就说，那几年的服侍是不是就浪费了呢？就是我很担心的。后来神用马拉基书 安慰了我们，他说什么样？你看马拉基书第17节说，万军的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怎么样服侍自己的孩子。没有错，我们服侍主有时候是越帮越忙，有没有？可是神连续我们，因为我们愿意服侍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最常搬家都是孩子小时候最常搬家，一会儿就搬一会儿就搬哈。孩子小小的，因为这里住一住什么，听说那个房价又便宜，又我们也差不多要到期了，又便宜了什么50块钱，哎，换一家哈，到那边去，人家那个还不要缴这个，还不要缴这个50块，那就换了。一上搬家，那么你搬家的时候呢，你那儿子稍微大一点呢，啊，妈妈就说：“哦 ，Albert 帮忙哦，啊，帮忙，啊，就跑来爸爸这，爸爸我帮你。”你想你在搬桌子，他帮你什么东西？你把那 end table， 你在 end table 吗？那个 corner end table， 他搬什么东西？啊，帮帮帮，你帮你帮好。他怎么样？他去帮忙搬，对不对？他手当然不够大，他就趴在桌子上面，然后就连他一起搬哈，就把他搬走了，因为他还没有多重。搬走了以后放了，他去给妈妈讲什么？我帮爸爸搬桌子，你看。可是你觉得他没有帮忙？你说乖乖摸摸他的头，乖乖乖，因为人连续怎么样服侍自己的孩子。服侍虽然不算什么，可是你的心，你的那种，那神说我连续你，因为你真的是想帮忙，所以你帮起来哈，糊里糊涂啊，没有更好。但是神说怎么样？我帮你，我算你是服侍了我，这是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的服侍都不完全，我们奉献也不完全，但是神说你的生命当中 有了我的忠心，所以我悦纳你。很多时候我们对上帝也蛮生气，你没有，我们坦白说，我们基督徒做这么久， 我做牧师也做20几年，我越讲道我越来越诚实，我觉得摸不着边际，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讲道的目的就是弟兄姊妹可以行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你很多的时候你服侍主你觉得蛮苦的，可是你又不太敢违背他的命令，有没有这个感觉过？那这个讲故事你就明白。有个小孩子哈，有一天在他社区呢，骑脚踏车骑得很快，绕圈子。那以前警察很好的，没有像警察不太，以前警察在社区面走来走去的，这小孩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他看他一次，小孩蛮可爱的，看他一次，他又来了，看他一次，他荡了3、4次以后，警察就要挡住他，stop speeding， 你超速了哈。他说你要去哪里？他说我要离家出走。I don't like my mom， 妈妈当然念他了。I don't like my mom。那警察说你要离家出走，那你为什么不过马路呢？他说 I cannot。有什么不能过马路呢？ My mom said I cannot cross the street。 你懂我意思吗？基督徒很多时候就在这里服侍上帝，我们不是没有气，但是我们却遵守上帝的命令，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有这样的时间，那上帝就说我还是连续你，好像连续怎么样服侍我的儿子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姊妹，这是服侍真正的意思，在圣经让我们看见服侍是以他做中心点，虽然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的服侍是建立在对上帝敬畏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我们不是说我们跟上帝从来没有过节过，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不是就像你跟你爸父母一样，你有时候很气他，有没有？每次妈妈讲什么很气，嘣门一关，有没有？不然就那个楼梯啊，踩得快断掉一样哈。啊，嘣嘣嘣嘣，上面砰！那妈妈说你不能，就是不能跟他出去，你还是没出去，对不对？那你就在消气，消了昏回来以后，等到时间过，妈妈悄悄跟你敲敲门 ，Are you okay? Fine. 你肚子饿不饿 ？A little bit. 妈妈给煮面来吃吧。OK， 下来了没有？然后你就跟，然后再过一会儿就跟妈妈跟你谈了一下，她说 ：Yeah, I know, I just cannot control. I'm sorry. 有没有？这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叫服侍。但是你不会去违背怎么样母亲的意愿，这叫做服侍。因为你的中间点心中有谁？你心中有上帝，有母亲嘛？神就看他是怎么样，是服侍。上帝也被我们很多时候被我们气得要命，有没有？这孩子真不听话，到你房间去，进去了。我们很多时候被上帝关到房间里面去，有没有？上帝不理我们了，很多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过，但是我们至终没有离开过上帝。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侍奉主要是怎么样？你的整个决定的中心点以谁做中心点？以神做中心点。好，我们现在讲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好，但是这个服侍的所强调是怎么样来服侍呢？约书亚记第24章，假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弟兄带我们，吴伟弟兄带我们读了这段圣经，他是。就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十六节24章第16节开始，他说：“百姓回答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这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路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个答案好不好？因为上帝为我做这么事情，我一定要服侍他，我不服侍他我就太忘恩负义了。看起来是对的，但是约书亚说你不可以服侍他，因为你们的服侍是从上帝得好处而服侍的，但上帝要我们的服侍不是这样的服侍。上帝要我们的服侍是什么呢？第19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血的，必不赦免你们的罪过。所以上帝说我们要按照他的本性服侍他。听有没有，我这个有没有讲清楚？ 我们不是按照我们对上帝感恩的心服侍他，所以上帝，我既然是归于你的，那些回教徒竟然伤害你的圣徒，我把他们都宰了，有没有？我们十字军东征西征南征北征 whatever，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告诉我们说，你要服侍我，不是因为你所得的恩典很多，你非常感恩的，可是你必须按照我的本性来服侍我。上帝说，你虽然服侍我，我就要降祸于你，有没有？假如你离开我了，我必降祸于你们。所以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圣洁跟他的祭血来服侍他，也就是说他是又真怎么样又活来服侍他。假如我们的服侍当中只注重结果，不注重上帝的本性，我们经常这个服侍不是上帝喜欢的服侍。我们发现今天 的我们这些北美的基督徒太聪明了，太多策略性的东西，我们忘记了上帝的本性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我们服侍神必须按照上帝本性服侍他，不要按照说上帝我想啊，那个人他们那一群人既然对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怎样。其实不是，其实上帝要的是我们服侍他的时候，好像约书亚所说的，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他是祭邪的，你必须按照他本质来服侍他。假如你服侍的里面你发现这里面没有圣洁，而且你有妥协，这些都不会是上帝喜欢的。我希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任何的服事假如这里面没有圣洁，上帝不会喜欢。不管 你的起义多好都没有用，很多的好意的服事最后都不是很好的。你记不记得好意的服事包括谁？基甸打了胜仗了以后，他跟百姓要的金子银还有一些首饰来，就为了耶和华做了一个什么样以弗德。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圣经就形容说，因为这以弗德就把百姓陷在罪里，因为这不是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的意思好不好？他意思是好的，结局好不好？结局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服侍上帝一定建立在上帝的本性的里面。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服侍当中，我们是不是守节清心来服侍他？我们先诊断了自己的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是圣洁的，我们没有第二个动机的时候，我们来服侍神，那么神就悦纳我们的服侍。神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做得多成功来审判我们，神只有一个审判，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是不是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讲审判那些仆人的时候，有五千两的，有赚多少两的，主耶稣对那些忠心服侍都讲什么样？忠心良善的仆人。他没有说赚五千两的坐我右边，赚两千的坐我脚前，有没有？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没有这样说。神只要求我们在他面前忠心的服侍他，我们恩赐多少神给，但是忠心的服侍他，以基督为中心。我时间到了，我们要忠心服侍。但再来一个，我快快的讲，就是说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他也这样说了。他说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所以服侍的里面有一个是神要的，是我们甘心的服侍。我再讲一次，甘心的服侍是你们选定要服侍耶和华。我十五节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的神呢？他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在侍奉的时候，神又从来没有强迫你，神把机会给人，神说愿意侍奉人可以就前来。所以侍奉里面它有一个特质，一个品质是甘心的侍奉，以侍奉神为一个荣耀，很甘心的侍奉。第三个侍奉神的里面有一个是单一的侍奉，因为他这里不断的讲到一件事情，现在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他讲除掉专心，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又真又活神。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是叫单一的服侍，服侍神必须是单一的服侍，心中神不能容忍两位神在你的心中，神只能容忍一位神，那就是他。所以必须怎么样，单一的服侍神。所以你不可能在你生活当中你有两个支柱，你有两个选择，不是的。你要么就选择上帝，一生主啊，我按照我的样，你的样式，我来教导我的孩子，我按照你的样式，主啊，你就是我的决定，我的收入不是我的决定，主，我宁愿少赚一点钱，但是主，我要服侍你，这是一个侍奉。好，第四个，在侍奉里面，它有传承性在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一个男人最讲的，能讲的话里面最伟大的话。我侍奉耶和华比较容易，我家侍奉耶和华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你要太太侍奉他都不侍奉，你还叫你儿子侍奉，那门都没有。所以表示这个侍奉的本身，因为它是生活，所以一个生活的侍奉就会带动影响力。因为他生活今天没有带动影响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侍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不是生活的侍奉。所以我们的侍奉只停留在教会的四个墙壁，我们并没有办法把侍奉带回家里面去，影响我们小孩子价值观、人生观，他的决定的基础我们没有。所以我很羡慕约书亚，我希望我有做到。虽然我现在孩子也都侍奉神，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真的还假的，我还没有弄清楚。我知道 Albert 上个礼拜才来这里讲道而已，我明白那他到底为什么讲，我还没有搞清楚他。但是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侍奉里面有个本质，因为它是关乎生活，它一定会带出什么样，你会带出对下一代的影响力。至于我和我家必定怎么样侍奉耶和华，求神赐福他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侍奉神。所以侍奉神不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工的问题，那个叫做事工。侍奉神是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中心点，你的抉择的标准。侍奉包括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对每一个人的态度，对升官 的抉择，你这些你在抉择当中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你来仰望你的神，那么这个是个叫做侍奉。你做决定的时候，所以人怎么知道他们的侍奉神呢？就当你被环境的因素碰着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用了什么在做决定，你才会明白这个事情。那个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是以弗所书说，那个里面的人呢被碰了一下了以后，你才知道你的决定点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是不是真正侍奉神。但是还好我们的神有怜悯，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在侍奉当中也会成长。到那一天呢，神要怜悯我们，好像怜悯了侍奉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弟兄姊妹，服侍神，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走。为什么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这么颠颠簸簸，这样子不顺畅？为什么我们一边成为基督徒应该喜乐，应该有能力，可是我们却没有回来寻找，到底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是想利用上帝来成全我的心愿呢，还是我放下一切来侍奉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非常的有限，但是你是一个无限的神。主啊，你把话语放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挑战，你说你们不可以侍奉两个神，你不可以侍奉马门又侍奉我，因为你是那位圣洁祭血的神，你要我们单单属你，你是永生神，你要我们侍奉你又真又活，你按照你的本性来侍奉你，要我们甘心乐意专一的侍奉你，好叫你赐福给我们，也牧养了我们。主耶稣，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我们就一生来服侍你，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侍奉乃是个属灵的敬拜，也是合理的侍奉。恩待你的众儿女， 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